我们今天讲的是海外的华人教会的发展，因为讲到中国，你在讲中国，你可以讲到是中国这块土地哈。啊，中国这块土地常常会变更，那清朝的时候的版图跟中华民国时候的版图不大一样。
是，黄牧师，我先打岔一下，中国到底现在几省？我们那次的时候35省
啊，
那现在目前
现在在20几省。
35省
是譬如说东北哈，有一些省现在没有了，哪些省没有了哈？我告诉你，像东北原来有9省，对不对？现在变成
三省
了，东三省。以前叫做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啊，我们讲说这内蒙古，现在变成内蒙古自治区4省。以前有一个叫西康省，我们叫青康藏高原，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不叫这个西康，这西康省已经没有了，它就被青海、被四川啊，把它瓜分，还有西藏一部分的啊，好像是这样子啊，所以没有西康省，所以大概这样子，你再算算看，减去11省啊，所以现在大概有24省。
哦，这样。
好，我们讲到海外华人啊，你给海外华人怎么定义？香港算不是海外华人？
现在不算，
以前算的。
以前算，
澳门嘛、啊，那台湾算不算？
台湾现在还算。
台湾还算海外华人，因为在过海出去的是到海岛里面。好，所以我们讲的历史比较是在中国上面的啊、哦。那所以我们之前讲到海外华人，其实我们如果按照地理来讲的话哈、哦，我们就说啊、哦，算是把台湾也算是在里面。钓鱼台算谁的？啊、哦，反正不是日本人就是了，中国人就这样说了啊。不管是按照这个地理的规划，应该算是台湾的啊，属于台湾。如果台湾属中国，那就属中国了。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海外的华人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海外华人大概有多少？没有概念啊、嗯哦。
4000万。
一般来讲哈，你可以算大概有4000万啊，3000多万或4000万，其实这个估计也不是很准啊，因为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啊，他们是华裔，可是在统计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统计到我们里面。像美国哈，美国有统计华人对吧？我们有一年有好像有发一个单子，问你是属于哪个人种的啊，那所以他就估计你大概有多少人。美国他们估计大概有360万吧，啊，华人，啊，但是还没有登记有多少，那非法移民的混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就不晓得啊。而且我们讲到这些海外华人，还有很多是非法移民的啊，偷渡出去的啊，还有没有登记的，其实这数量来讲是蛮多的啊。所以我们估计大概在4000万左右啊，有人估多一点，可到5000万甚至6000万，啊，这个排不含哈、啊、香港、台湾跟澳门。香港、台湾、澳门，我们先讲说，因为基本上来讲还算是整个中国、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所以我们想到说海外的华人，我们就是大概估计4000万左右啊。那这些华人啊，散布在世界各地，这种情况有点像早期啊，我们看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啊，所以在末后的时代，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并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很多都回到耶路撒冷啊，回到以色列了。那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散居在世界各地最多的啊，其实就是中国人啊。像这个4000万，很多国家啊，人数根本都还不到4000万啊，能够到那个人口有4000万，是排名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很前面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情况我们要了解一下啊。我们会讲到台湾，会讲到香港啊，还有讲到其他各地的华人，我们会讲到美国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海外华人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看中国的历代以来，就有一些汉族，我们讲这些华人啊，现在讲华人，以前不叫华人，以前叫汉人或者是叫唐人，对啊，汉朝的时候，对，然后或者是唐朝，因为汉朝、唐朝他们都跟西方哈、啊，他们都跟其他国家有联系。
今天是讲汉
语。对，我们为什么讲汉语哈、啊？因为有个汉朝，所以汉朝不是有西域吗？啊，有张骞通出使西域，所以人家可以说，哎，这个人是什么人？汉人啊，所以汉是这样来的啊。那后来我们讲有唐人街，对，为什么叫唐人？ 唐朝哦，汉唐的时候是最兴盛，然后最跟国外之间的关系是最频繁。像日本，他们到中国来学，就是在唐朝的时候。你看日本的穿的和服啊，他们的建筑其实都是唐朝的建筑，啊，他们用的书法，他们的茶道，他们用的榻榻米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啊。那真的，可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哈，这个很多的汉人哈，或者是唐人，散布到世界各地啊，从郑和下西洋之后啊，所以之前刚开始是有经商逃难，会有很多因素哈，他们流去海外，但是这些人数并不多，当时称为唐人啊。那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华人呢？就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唐人街哈，或者唐山，你是从唐山来的哈，回唐山，就是讲到中国人哈，或者是在这个台湾有时候在讲到说那个中国来的哈，会称他为唐山人哈，阿三哈。那可是从中华民国之后，我们看就成为华人。啊，那这些其实比较多的开始哈，分散到世界各地是从郑和下西洋啊，然后有大批的华人开始移居东南亚各国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华人到世界各地是十九世纪的中叶哈，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看那个时候也是工业革命哈，中国跟外国可以有一些接触，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哈，他们的人口过剩。你人口过剩，有些耕地已经啊不够耕了，怎么办呢？他们就到海外啊，就好像是在欧洲有没有？欧洲他们到美国来嘛，到美国就是殖民啊。那同样的，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啊，他们就到海外，特别到东南亚那一带的特别多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道路啊。这个海路已经被开通了，郑和下西洋之后啊，所以他们都对于这个中国啊已经有了一个认识啊。当初郑和下西洋总共大概有28年的时间啊，前后大概有7次啊，有人说8次啊，所以有他去的地方啊，他都是带了船队，大概有好几万人这样船队过去啊。那所以有些就驻扎在那里啊，比如说他们在几个地方，他就当做一个中途的转运站啊。所以以后还要再来啊，所以就放一些人在那里啊，所以这些人后来就在各地啊，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聚落啊。像在印尼有一个叫三宝龙啊，三宝龙是在纪念郑和，郑和他有一个称号叫三宝太监啊，三宝太监，三宝龙就是讲到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在那里所建立的一个城市啊，所以现在那边还有庙啊，还有很多啊，那边华人也很多，所以东南亚。为什么讲到这个华人哈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东南亚啊。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啊，那有大量的华工因为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还有欧洲啊，还有东南亚及世界各国当苦力啊。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从南洋来的啊，南洋的背景，像玉凤姐啊，你从柬埔寨来，你是第几代的？柬埔寨，
我第3代，
你是第三代哈、啊，我也是第三代，我到印尼去的。其实我们，
所以你的祖籍本来就是在印尼吗？
祖籍在广东哈、啊，我们是客家人，所以大部分去东南亚是福建、广东那一带的啊，要么就福建人，要么就客家人啊，所以在世界各地他们都有这些华人啊。那所以总数上来讲说有4000万啊，最多最多的国家。华人最多的是在印尼，啊，有人估计800万，有人估计大概也1000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名字是一样吗？
姓都改了。
对，姓都改了啊。
现在不晓得是不是。
不过他们上一代哈、啊，我们的上一代都还有，因为你的文化、你的习俗啊，你所讲的话、你的样子，啊，你看出来你是个华人啊。你吃中国菜吗？你吃猪肉？印尼人很多回教徒，他们不吃猪肉啊。所以还是可以分得出来，但是因为印尼排华政策，所以很多东南亚国家后来他们走的路线就是排华。所谓排华，就是要消灭你中华文化。因为华人哈、啊、到了这个侨居地之后呢，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呢，哎，就赚很多钱，所以很多华侨后来都变成很有钱的人。那当地人就很嫉妒了，对，就他雇了很多这个仆人啊，所以他们就有个排华的事件。而且中国人赚了钱之后呢，把钱拿到哪里去啊？
去到老家
去啊，然后去盖大房子啊，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你看到像我们从梅州市来的，以前叫梅县，那称为侨乡啊，所以华侨赚了钱之后把钱寄回去，马上买地盖大房子啊，所以我们家那边有大房子啊，还有我的份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所以当地的人就会眼红，所以在印尼他们有一段时间哈，
现在还没有分财产。
还没有，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说哇，我现在还蛮够用的，到我不够用的时候，我再跟他们请求帮忙啊。所以在这个，他们就有一个排华，排华的意思就是关闭所有的华侨学校啊，因为像我们客家人住在那边，有时过了三代四代啊，还不会讲当地话的也有，你知道，因为他们都自给自足嘛啊，他们成了自己的一个社区，他们来往不跟那些翻鬼来往，啊，然后钱赚了也常常就是写信，都是讲话是讲华文啊，所以也会讲一些印尼话，但是讲的又不流利啊，不道地，所以印尼人就会眼红，所以干脆就说所有的学校关闭啊，你就不能接受华文教育啊，然后呢，再来所有的华文书籍也不可以带，你知道以前哈，你要到印尼的时候，印尼有个规矩，在排华的期间啊，他说你坐飞机到印尼去。他登记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带刀枪，对不对？毒品那些违禁品都不能带，还有一个东西你也不能带，华文书籍。你不能带有一本书是华文写的啊，你就在传播这个华文教育啊，你这样传播华文教育的话，那这些中国人他们就是还是中国人啊，就不是没办法融入到成为我们印尼人，所以他们做的做得很彻底啊，所以真的像我们的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的都不会讲印尼话，中文的啊，不会讲中文的。不过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也很吃亏啊，因为后来中国起来了啊，很多的贸易啊，你说你还是要讲中文的，所以很多人后来解禁了哈，在1998年哈，就说已经开放，所以现在又可以有华文学校哈。所以以前当地的华侨如果要学华文的话，你就送孩子到中国、台湾或者新加坡啊。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你没办法，你就成为印尼人。所以他们这方面也做的是蛮彻底的啊。那其实因为中国人他们的凝聚力比较强，不像在美国啊，美国虽然也有一些华人啊，但是过了两三代之后呢，他们就变真的变美国人了啊。所以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你要效忠哪一国？效忠美国了啊，可以这样子啊。所以但是如果你在东南亚那一带的话，就情形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比如说这个领土的争议啊，这个东沙南沙群岛的问题上面啊，你会发现哎，在菲律宾的华侨或者说越南的华侨，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中国的啊。所以他们这些人成为海外的华人还有比较多，像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大概有700-800万，还有泰国啊，泰国也大概有700-800万这么多的啊。那其他剩下的比较少，像大概菲律宾有200多万啊。那美国有多少？美国的华人啊，估计大概有400万啊，我们上次正式的统计大概300多万，360万，但是加上其他的哈，应该不止这个数目字，这一定是超过400万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子。那台湾有多少呢？
2300万
啊，2300万。香港呢？香港大概700万啊，700万左右啊。新加坡大概有350万啊，350万的华人，所以。你看看这样加起来是蛮多的哈，那教会也是在这个海外的华人当中也是发展开来了啊，所以我们看不只是在中国福音传开，我们看在海外的华人也是啊，还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从1949年啊一直到文革的期间，这个宗教一直被打压，我们看到哈人数从100万变成零，对不对？那在这个期间啊，海外教会的发展。他们就不断的蓬勃发展啊，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海外教会通常他们对中国教会有没有负担？有负担啊，我们常常会替中国教会祷告啊，所以到后来，哎，中国的福音的门打开来之后，很多人就马上进去啊，马上进去就把福音传过去啊，所以我们看中国教会的发展跟海外华人教会是有一些关系啊。那我们先看台湾哈，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从台湾来的啊，从台湾来的也要知道台湾的历史啊。台湾教会的历史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先看台湾，台湾到底属于哪一国？我们先搞清楚。
中国，
中华民国。
看你念谁的历史课本写的。 我记得我在以前念台湾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说，台湾其实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纳入中国的版图啊，那时候被称为琉球啊。你们读过这个历史吗？你们历史，我历史算是不错的啊，但是很多的资料并不见面是确实的啊，只是讲到说琉球很可能是指的台湾啊，所以他们就说在隋朝的时候，那是在唐朝之前，那很早之前好像不大可能啊，因为到后来我们看在明朝的时候，真正开始发生关系是在明朝啊。那明朝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看明朝的版图，其实台湾没有划进去啊，台湾并没有划进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台湾不是有倭寇明朝不是有倭寇吗？
嗯，
倭寇是专门侵袭那个沿海嘛啊，所以这个他明朝有海禁嘛，他就自顾不暇，怎么可能会到台湾去啊？而且在台湾在那个时代的哈，他们当地的居民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是谁？
高山族。
以前他们没有住在高山我们后来改名叫原住民。
可是现在台湾主权独立。
哈，以前在早期我们叫原住民，原住民这些民族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不是汉族？不是啊，
少数民族。
现在叫少数民族，以前是叫多数民族。以前是他们的地方啊，以前叫他们有他们的名字啊，有好几个族，但是这个族他们都很松散，就好像美国的印第安人一样啊，他们有很多的部落，然后彼此不相往来啊，那彼此不相往来，有时候彼此会打来打去，所以中国人去的时候，哎，就会发现，哎，反正有很多族跟很多族之间不同的啊，那渐渐中国人多起来之后，中国人的影响力就开始多了啊。可是在明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平地，如果你到江南平原，到哪里，你看到的不是中国人，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原住民，我们讲原住民啊，他们后来怎么会变成高山族？是被我们赶上去的啊！所以他们说我们怎么叫高山族？我们不是哈。后来我们给他去，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叫原住民。所以在明朝的时候啊，一直到我们讲郑成功的时候才变成啊中国的。可是之前哈，在郑成功之前，那个时候也不算明朝的。所以台湾等于说是一个地方，一个好像是一个荒岛，也其实也不是荒岛，上面有主人，只是没有一个主权啊，没有说哎，这是我是老大，因为有很多的那个部族啊，所以第一次西方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台湾的时候，是在葡萄牙人啊，大概在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啊，他们经过这个台湾岛的时候，发现哇，这么漂亮的岛，他们就讲出一句话出来。福摩萨啊，福摩萨哈，福摩萨的意思就是美丽之岛，所以人家讲就说台湾岛为什么叫福摩萨，就是跟葡萄牙人有关系啊，就是他所先看到的先讲出来的啊。那这个台湾进入在这个历史的舞台哈，我们看是从1624年啊，在1624年之前啊，台湾大部分都是那些原住民住在那里啊，然后有些倭寇或者说一些海盗，他们只是在一个地方啊，当做他们的巢穴啊，他们只是暂时住在那里，他们终究还是回到他们的家啊，并没有在那里要做殖民的一个动作啊。真正进到历史的舞台是在1624年啊，1624年是这个荷兰人啊，刚好荷兰人那个时候开始发展他的海上的这个霸权啊，跟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一样啊，就到世界各地开始拓展他们的殖民地，可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兰其实都是一个小国家，他们人口并不多，所以世界这么大，你不大可能全部占领啊。所以西班牙那个时候他占领了菲律宾啊，所以他就看哎，这个台湾跟菲律宾很近，他也想去啊。可是荷兰人那时候他最早是来到印尼，你知道爪哇啊，有个叫巴塔维亚，他称那个地方叫巴塔维亚啊，巴塔维亚就现在的雅加达。所以葡萄牙荷兰的一个殖民地都是在印尼，印尼的那个有10000多个岛啊，都是算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他从那个以帕塔亚为中心，然后到四面各地去开拓啊，他就看中了台湾这个地方，因为你要跟中国啊做一个贸易或干嘛的时候，你要一个中间有一个站啊，所以他看到这个台湾这个地理位置很好，而且那时候葡萄牙其实已经看过台湾嘛。福摩萨就是葡萄牙人说的，可是葡萄牙人没有这个野心啊，葡萄牙人也不多，所以他要的只是做生意，他要一个小澳门就够了，他就满足了。台湾对他来讲太大了，他吃不下啊，所以可是西班牙就很想要台湾，那荷兰人也想说啊，在这个情况就先去占领了啊，所以荷兰人最早就先占领了台湾，在1624年， 所以在中国人来之前，这荷兰人就已经先去了啊。那时候有没有中国人？是有啊，有一些从闽南来的，福建一带来的啊，但是他们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也没有被明朝承认说这是我们的版图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啊，他就占领了台湾啊，建了一个热泽兰城，就现在的台南那个地方啊。所以他占领的时间总共有38年啊。所以在当时之前，其实台湾也并不算是中国的，所以郑成功去把他怎么样？我们把它讲，把它收复回来，对不对？这个话我就不大对啊。啊，郑成功是去把荷兰人赶走啊，然后就建立自己的一个基地啊。为什么呢？因为郑成功当时是想要反清复明嘛，他本来是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啊，可是后来发现几场战打败了啊，他打到南京打败了之后，他发现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啊，为了要保留实力啊，他就把几万人啊，把他调移到台湾来啊。移到台湾的话，碰到谁？碰到荷兰人，荷兰人在那边驻守的军队大概有几百人而已啊，400-500人。那郑成功的军队有20000人啊，你看这场战谁会赢？你不要看了啊，所以可是打也是打得很辛苦，打了好几个月哈，荷兰人在那边撑哈。那这个他也是一直派人哈到帕塔亚那边去求救兵啊，赶快来救我们，再派人来，派也最多也是几百个人来哈，还是打不过。后来郑成功终于把他攻下了。那个荷兰人就谈条件啊，我们撤出，这地方让给你们了哈。所以荷兰人总共在那里的时间有38年啊，所以我们知道台湾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从1662年一直到1683年啊，有21年的时间，我们说这段时间算是正式王朝统治的时间。那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可以说它是明朝啊，因为这个郑成功算是明朝的这个遗孤嘛啊。所以我们说在正式的统治时期，因为后来明朝也把这个郑成功封为延平郡王，对，延平郡王祠。那后来他到了第三代郑克爽的时候啊，他的孙子啊，郑克爽的时候就投降啊，因为施琅打过来了啊，施琅打到台湾啊，所以以前中共想要从攻打台湾的时候就想要效法施琅，一想到施琅就想到什么？施琅是康熙哈，在康熙年代的一个海军的将领啊，他原来是郑成功的属下啊，后来因为郑成功把他全家杀了啊，所以他就很痛恨，他就投效这个清朝。可他懂得这个水兵啊，水师，所以后来就派施琅去啊，施琅就打了一场战，打赢了，在澎湖那边啊，所以郑克爽看情况不对哈，就赶快先投降了啊。所以从1683年的时候啊，就是被称为这个清朝开始统治。统治到什么时候呢？1895年啊，1895年是甲午战争啊，甲午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就割让啊，总共有212年的时间。那在这段之前哈，台湾也成为一个行省啊，那后来是变成一个行省，在中法战役之后啊，叫这个刘铭传啊，因为后来他们清朝发现台湾这个地理位置这么重要啊，所以让台湾成为一个行省啊，派巡抚去那里啊。所以归属清朝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啊，然后从1895年到1945年啊，有51年的时间，我们称为日据时代啊，日据时期。从1945年之后呢，到现在，我们称为什么？中华民国，对，还是中华民国啊，不是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啊，因为现在还没有统一啊。所以大致上这个样子。所以中国现在基本上来讲啊，是有两个政权在那里啊。所以中国现在买了航空母舰。这个不知道用意是做什么，然后本来说取名叫施琅号，施琅号的意思是什么啊？施琅是收复台湾的这个清朝将领啊，后来开始发现这个好像太敏感了，就另外改名字啊，好像改成什么辽宁号还是什么啊，反正这个名字很有艺术的啊。好，所以我们了解中国的台湾的历史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教会的发展是怎么样子的啊。啊，所以这些年来的福音工作啊，我们发现是经历很多的试炼啊。这福音工作一直到清末的时候才显出果效啊。那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基督教什么时候传到台湾，我们一般定一个年代啊，在1865年的时候，算是很晚啊，很晚，比马里逊还晚啊。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可以说从长老会的哈、啊，在苏格兰长老会有个叫马雅各啊，马雅各医师，所以到现在已经超过150年了。那时候他是在台南那边做宣教的工作啊。那好，我们来看真正的历史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追溯到荷兰人的时代，福音传到中国啊。可是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 荷兰人传福音哈，那时候大部分是原住民，啊，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个贸易啊，出口是什么东西呢？最重要的是梅花鹿，到处都是梅花鹿哈，你一上来哦，好多鹿好多啊，可是现在梅花鹿都被杀的差不多了哈，变成一个稀有品种啊。可是在早期哈，台湾是产梅花鹿的地方啊。所以看到很多的原住民他们都会打猎的，所以贸易最主要是在这里啊。所以荷兰人他占领台湾期间的时候，因为荷兰人他是属于这个新教，我们叫更正教，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叫到说加尔文派的，在荷兰人有一个大本营在那里啊。所以来到台湾传福音的很奇妙的就是长老会的背景啊，或者讲到说加尔文派的背景来的啊。所以荷兰人来的时候那他开始传福音，那汉族在当时是少数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原住民啊，所以这个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汉人比较不接受，可是原住民怎么样，很容易接受啊。所以有一个特别是有一个非常有果效的叫尤罗伯的一个宣教士，他在162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所以荷兰人占领没有多久他就过去了他在台湾一直待了很久待到1643年为止在他的记录上里面说，这期间他为5500个原住民洗礼，不包括小孩子然后为超过1000对的夫妇施行基督教的婚礼然后他为大型的村社就是部落，我们讲当时的部落设立学校然后有超过600个学生，然后他教导罗马字的写那个原住民的语言，所以你知道原住民很多他们有语言没有文字那他就把他给训练出来，那他也训练50位教师，并为原住民翻译这种教理问答、祷告词、十诫、主导文使徒信经，然后每个礼拜举行3到4次的这个礼拜崇拜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对不对？这个好好的这个荷兰人好好把台湾治理一下，这些人全部都变成这个基督徒了偏偏怎么样，这个郑成功来所以郑成功来不知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从有些方面我们从中国人的立场来不错可是从这个宣教的角度来讲破坏我们整个宣教的工作所以他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很多宣教士殉道那他来就说后来荷兰人就被迫离台所有宣教活动都停止，所以当时刚刚建立的这个教会怎么样，因为还没有训练完成所以到后来这些人民都流失了这很奇妙的这是马雅各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讲马雅各刚到台湾的时候他传福音也是很辛苦，我们知道说马吕逊来台的时候传福音给华人很辛苦，因为华人在当时心对福音还是很刚硬，属灵的上空的权势还没有被打破，所以一般来讲在当时1865年信主的人很少，你看到像戴德生有没有？戴德生到中国也是到1898几年、1899年的时候才开始到看到果效所以1860几年的时候中国人几乎都不大愿意信他们都称为洋教，然后很多的教案有没有发生，可是很奇怪的是马雅各来传福音给那些平地的高山族平地三宝平埔族福音果效很好，为什么福音果效那么好，可能以前所撒的种子所以这个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台湾教会历史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福音就很有果效，是后来福音才有果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反而是那些原住民接受的比较多所以福音真的进到台湾是我们看是在清朝统治台湾那个时代因为郑成功把这些人赶走的时候其实这个教会也是被摧毁了可清朝统治的时代刚开始的时候一样是锁国政策，这个不准传福音，福音受到限制，你要传福音只能秘密传教中国都已经进不去了他们对台湾也看不上所以一般宣教士刚开始也不看台湾那一直到什么时候福音才进到台湾，在1858年，记不记得我们讲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就想到说宣教士可以自由传教到内地传教，还有一个开放那个通商，之前只有五口通商，对不对？到后来开放更多的内地像武汉那个地方都开了，还有什么地方也开了，台湾也开了台湾淡水也给开放这个通商口岸，我们要做生意台湾这个梅花鹿鹿皮这么多所以他们也要来所以淡水就给开放了，后来不止开放淡水还开放了打狗， 打狗是什么？
高雄。
高雄，还有孟加哈，孟加是万华 manga 哈，还有安平，安平就是台南哈，所以后来加上这些，还有基隆哈。鸡的笼子啊，那个以前叫鸡笼啊，所以他就开放这些通商啊，那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宣教士就进来了啊，1858年已经开放了，所以什么时候才进来呢？我们看是1865年的时候，所以没多久他们就进去了啊。然后福音进到台湾不久就发生一个事情叫教案啊，台湾发生的教案并不多，不像在中国大陆啊有1000多个教案。台湾的教案基本上来讲只有几个啊，有一个比较重要是凤山教案。凤山教案其实是讲到是宣教士啊，他们要买房盖教堂，这个买地的关系跟这个当地人民起了一些冲突啊，然后当地人民就鼓动啊，然后造成一些问题，有人被死了一个人啊，一个人被打伤等等。那这个事情哈，那英国就趁着这个事情啊，因为他们想要这个做生意贸易哈。台湾当时还有一个贸易很重要是樟脑，啊樟脑，所以他想垄以前是被这个垄断，那他想打破这个问题啊，所以趁着这个1868年的啊这个凤山教案的事情啊，他就这个攻击啊安平，然后他就迫使清廷跟他议和，允许啊英国人在台湾自由贸易、居住、传教，而且保证教会的安全。那台湾人是蛮配合的哈。所以不像是中国人哈，中国人比较是强悍哈。中国人虽然是条约上规定说有传教自由，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啊逼迫，很多的教案。可台湾到这个时候之后呢，就很少有什么教案了，比较少。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教案是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哈。如果我们就研究历史，就发现有一个叫中法战争。中法战争讲到说法国的海军打到台湾来了。打到基隆啊，打到淡水那里啊，当时台湾的啊，镇守台湾叫刘铭传啊，刘铭传是当时的淮军啊，一个将领啊，被派去啊，他去担任巡抚，在1884年所发生的事情啊，那法国攻打基隆淡水，然后引发这个台民的仇洋，然后他们就杀害信徒，摧毁教堂啊，那后来这个事后一发现这理亏嘛啊，这个宣教士并不是法国人，他是英国人，当初摧毁的教堂哈。摧毁的是谁呢？是马歇啊，马歇这个传教士啊，马歇后来也到台湾，在1872年的时候来到台湾啊，所以在1884年的那个所发生的中法战役的时候，他已经建立好几个教堂啊，有7间教堂被他摧毁，被那个老百姓摧毁啊，所以后来刘铭传就道歉啊，拨银1万两啊来修筑教堂，所以所建的教堂是很多教堂啊，就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哈、啊，在新店啦、啊，在Manga 几个哈，很多老教堂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建的哈，然后他们建的哈那些教堂当中，他们有壁画，那壁画画一个画叫荆棘里的那个火在荆棘里啊。如果你们是从台湾来的啊，台湾长老会有一个精神象征，就是燃烧的荆棘，他们称之为什么？焚而不毁，啊，焚而不毁，经过。就代表是我们这个长老会的传教士啊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的台湾的基督徒经历了苦难，但是我们也没有被摧毁，没有被摧毁啊，所以他们所建的教堂都有这个图画啊，就是成为长老会百年来在台湾的精神图腾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情形。好，所以其实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哈、啊，早期是长老会啊，我们知道说马雅各他长老会，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做。就是马街啊，两个都是长老会，可是有一个叫英国长老会，有一个叫加拿大长老会，所以是分开来啊。英国长老会呢，他们从台南开始，马雅各是到台南，所以台湾如果你看到台湾的长老会，有一个叫啊南神跟北神啊，嗯啊南部长老会的神学院或北部长老会的神学院，所以分开来，他们是虽然叫做长老会，可是他们是不同的差会来的，一个是英国来的哈。所以大家很清楚哈，一个是从英国来的，啊，是马雅各，所以这个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哈？原来也是在中国的哈，在1860年的时候，英国长老会有个驻厦门的一个牧师啊，他们来到淡水还有万华 Manga 那边去访问，然后他发现哎呀，这边人很多很多病人啊，那这个很需要这个在医疗方面哈，他就建议说用医疗传道的方式来台湾开拓这个宣教啊。 所以他们这个会议哈、啊，呈报上去之后，他们就派了这个叫马雅克的哈、啊，大家把这个记起来啊，在1865年的时候来台湾，他现在府城就现在的台南啊传道，并且行医，啊，因为民众的反对，撤到旗津那里哈、啊，在高雄那里啊，然后在1866年的时候才设立第一个礼拜堂哈、啊，还有第一所西式医院啊，然后开始有一些啊这个。汉人的信徒啊，叫高长老，他们开始受洗。那可是对汉人传福音来讲比较困难啊。可是平埔族的啊，那些原住民却是一个突破啊，很多人信主啊。然后他也是到了这个原住民的村舍里面去拜访他们啊，然后给他们这个上药啊，给他们医疗。他们在当时有很多的疾病啊，可是哎，发现说用医疗的方式，你看，然后再跟他们祷告，然后病好了。这不知道是祷告好还是这个药品给治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很有果效，哇，他们就很感动哈，他们就信了。
那华牧师是不是现在的台湾的马偕医院？
对呀，跟那个也有关系啊，偕和马偕医院。所以你看北部都是属于这个加拿大长老会的哈，还有很多的那个还有很多的酋长啊，我们讲说他们的头目首领啊，哎，只要一个头目病医好了啊，全村他们就信主啊。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他们把这个洋人认为说，你看汉人常欺负我们嘛，先来一个人是另外一个，而且他信的是跟我们以前祖先好像也是信这一类的啊，所以他就跟他们很亲哈、啊。汉人叫他们为番仔啊，可是他是我们的亲戚啊，就称他为番仔亲啊，所以很善待他们啊。所以借着医疗跟传道啊，在1869年开始啊。南部很多的平埔族就开设啊，教会就开设，后来不只是在南部发展，而且后来扩张到中部啊，最北他到了丰原啊，也到了埔里山地里面的那里去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长老会啊，这个是因为在清末的时候，台湾的政治啊开始移转到北部啊，而且特别是在淡水开港啊，就是通商口岸开了之后啊，有个加拿大长老会的一个宣教士叫马偕的啊。马偕这个人啊 ，McKay 啊，他另外一个中文名字叫谢瑞里啊。有时候你看到谢瑞里，他就是马偕啊，有时候会混在一起啊，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就可以了啊。他在1872年的时候，他来到淡水来宣教。他虽然不是正式的医师哈、啊，可是他借着这个传道旅行还有拔牙，他最有名就是拔牙。好，拿一个钳子来，哦，要牙疼怎么办？拔掉，哎，不痛啊。然后发现拔牙哈。还有他有时候用一些这个麻醉剂啊，有时候不用麻醉剂，哎，叫祷告啊，然后他们就好像你知道牙童啊，你们有没有去看牙齿啊？我常去看牙齿的时候一边做祷告啊，祷告之后好像就比较不痛了。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哈、啊、那个马偕在听人家拔牙的时候也是说拔牙之前要祷告唱诗歌什么什么什么、啊、让他们这个精神的力量起来然后再拔、啊，然后他每次做了什么，他都把它记起来啊。马偕写了很多日记啊，都把它记起来。然后他拔牙的数目跟他让人信主的数目差不多，
拔一个信主一个，
拔一个就信主一个。还有他拿那个药给他们哈、啊，当时疟疾很流行哈、啊，疟疾想说、哦、这个病是没办法治的，哎，但是当时发明了那个金鸡纳这边奎宁哈、啊。那个药品只要有了一吃就没事了啊，所以在当时是很有果效啊。然后而且他本身也有语言的天分，他经历过人啊。然后他在30年间创立60间教会还有诊所，反正一开教会兼诊所啊，他是散布到各地啊。然后他而且培育本地的牧师啊，还有传道师等等，还有女宣教妇啊，女宣教师，还信徒有好多个啊。在那，所以他的足迹走遍了整个北台湾啊，到宜兰甚至到那边去了啊。那他开始是以台北盆地为主，后来到苏澳宜兰那里去，然后也到这个原住民那里去啊。最南他到了苗栗那里公馆那一带啊。所以我们看他们有一个分界点啊，所以这个丰原那是大甲溪还是什么溪啊？那个以北的哈、啊，就是属于这个加拿大长老会马偕那个地盘啊。如果是以南的话，就属于那个。这个台南的那个英国长老会的地盘，所以他因为他借着医疗教育还有文字还有社会服务，还有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娶了一个台湾媳妇， 所以他的太太叫张聪明女士，后来他生了两个女儿，那两个女儿都嫁给汉人，所以他后来也埋葬在中国，所以他整个人真的是埋葬在中国，把整个人给了中国。所以他不只是建立教堂，他也建立医院，他的医院称为歇医院，后来马偕医院就从这个来的。还有他也盖了很多学校，一个在当时北部高等教育的学堂，他称为牛津学堂，后来成为这个神学院。那他也创办一个女校女学堂在淡水那里。那后来他娶了这个台湾的女子张聪明为妻，他的女儿都嫁给台湾人。那其实如果他再继续下去，他可以，因为他精力过旺盛说不定他可以继续服侍下去。可是1901年的时候他患了癌症那他就过世他就埋葬在淡水，所以很可惜所以在他死后这个他的发展北部长老会发展就比较缓和一点不像是英国那边他长老会继续发展下去。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在日据时代那日据时代这个台湾教会有没有受逼迫？你们想，台湾教会其实没有受逼迫，为什么没有受逼迫这个是有点蛮争议性。日本来的话，我们应该要不要反抗他，还是要欢迎他？这个你们慢慢去想。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知道是北部教会跟南部教会，结果北部教会跟南部教会他们的意见一致我们政治归政治嘛，对不对？上帝的归上帝那政治打不过，那现在我们要顺从在上掌权的嘛。日本人来的话，我们要不要抵挡他？我们就不需要抵挡他我们欢迎他。所以怎么样，日本人来的时候很多人抵挡，就是在台湾不是很多起义吗？可是教会你看教会是这种情形这个台湾当时这个因为开始社会动乱，因为日本人开始接管那南部的我们看在南部的部分有个宣教士叫巴克里为了教会跟市民身家财产的安全，你要抵挡日本人可以吗？打得过吗？都是无谓的牺牲吗？他们做的情形是这个宣教士他就引导日军入城所以是欢迎，等于是欢迎那北部教会也是一样那辜显荣你看到辜显荣想到谁？辜家就是辜家他当时是属于乡绅，他就代表乡绅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所以南部跟北部都是教会的人士就欢迎日军，所以日军对于这个教会觉得教会好不好？不错所以日军在统治之下这个教会它就可以发展而且日本在这个统治之下，你会发现台湾渐渐的稳定下来还有不断的进步，很多的建设很多的发展，你看到铁路还有很多的城市规划，你不要小看日本他们在台湾所做的我们现在台湾有个总统府的，总统府是谁盖的？日本人盖的，那叫总督府那些规划城市规划都是日本人做的。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古城区不管是新竹台南你看那个古城区那个盖的有点乱乱的你就知道是日据之前的那个城市但是日据之后他所做的城市规划就不一样都是非常的整齐所以在日本统治之下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教会他们有这个贡献所以他就让这个认为说教会是和平的使者，所以他让这个宣教的活动得以继续展开因为宣教这些人信主对日本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所以在当时活跃的教会有长老会，还有日本长老会，日本的教会也进来了，还有圣公会你知道圣公会也是从日本来的你知道我们是，所以也进到台湾，所以台湾这个圣公会为什么发展那么好，也有这个背景还有公理会救世军圣教会，还有这个美一美教会，这个安息日会等等还有真耶稣教会等宗派，反正你是做宗教活动，日本人一般来讲都是很接受，因为一般来讲教会不会跟那个当政者抵抗因为我们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我们只是负责讲到我们属灵性的所以这个社会上政治上的事情我们通常是不大管这个事所以日据这个时期基督教的发展它的重点是以长老会为代表而且南部的发展又胜于北部那日据时期对宣教士颇为礼遇比较少干涉，可是到了后期就不一样你知道后期因为发生太平洋战争， 那太平洋战争等于说日本跟英美这些国家宣战，那英美国家宣战，你知道，在我们在读到中国教育历史，这个在英美在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最后是被送到哪里去？集中营里去啊！所以后来这个关系开始紧张的时候啊，开始日本人啊，他们就对宣教士就不欢迎了啊，就请他们离开，开始猜疑，开始敌视啊，甚至去监视他们，去刁难他们啊。但是对教会还是可以发展，可是对宣教士啊，就请他们离开。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所有的这个宣教士啊，他们都离开了啊。所以这还好啊，如果一爆发那就完蛋啊，这些人就被送到集中营啊。所以哈，在战争之前他就离开了啊。那战争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就是1945年啊，台湾光复啊，台湾光复的日子，台湾就归还给中国啊，中华民国。那这个是原来的很多宣教士，他们就回到台湾了啊，过去被离开，他们就回来了。还有一件事就是1949年啊，这个中国大陆我们讲赤化、沦陷或者解放都可以啊，这个国民政府迁台，那原来在中国的宣教士跟差会啊，他们发现这还在啊，所以他们就来到中国，所以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到中国来啊，来到台湾来啊。所以你看到像荣教士啊，像西安堂的那个荣教士，他原来也是在中国在那边做福音的宣教啊。那后来这个移到台湾的时候，他还是对中国有负担，所以他就到台湾来啊。所以有大部分啊的这个宣教士从中国离开了之后呢，他们就转到台湾。所以为什么啊，在中国大陆在批斗这个批判这个基督教的时候，讲说这个是跟帝国主义的工具。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宣教士被赶出去了，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到台湾去了。台湾是跟我们作对、敌对的啊，所以这个更是成为他们的一个把柄啊。所以在当时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转到台湾来了啊。那他们为台湾的教派带来爆炸性的发展。刚开始台湾的教会最主要是长老会啊，还有这耶稣教会、还有圣教会这些哈、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之后，不仅是很多的宗派他们都进到台湾，像卫理公会啦啊，像这个浸信会啊，像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差会啊，而且啊，这个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也进来，所以我们看这是就是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带了几百万人来啊，大概有400万人是吧，有啊这个数目字啊，在历史上有一个数目字，所以在这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在估计大概哈、啊、有多了50000个基督徒啊，在这当中有50000个基督徒就进到台湾啊，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啊。那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要进到山地的，要进到原住民高山族的地方是受到限制，要办入山证，可是因为这个国民政府对于西方国家是蛮礼遇的啊，对西方宣教士也比较礼遇，所以他们可不可以到山地那边去宣教？可以啊，所以他就允许这些宣教士进入山地啊，他们借着发救济品啊、传教等等，因为这些人就是来帮助我们嘛啊，那借着传教，所以为台湾的使大部分的部落哈、啊、就接受福音。你们知道现在台湾的哈、啊、原住民信主的比例有多少？他们估计大概有80%，80%的原住民他们啊接受这个信仰啊，所以跟这个时候也有关系哈、啊。那个这个时代哈、啊，在这个台湾的传教史上成为20世纪的神迹，一个奇迹哈、啊。很多原住民很奇怪，传福音给他们就很容易信哈、啊。啊，可能就是以前所撒的种子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以前荷兰人啊，他们在那些人身上所撒的种子，这个有影响啊。那台湾的基督教教会他们就快速成长啊，然后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因为第一个是山地原住民信徒大量增加，还有来自大陆哈、啊，我们称为外省人啊，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他们流离失所，对，来到这个地方啊，不是他们原来的家，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宗教政策的开放啊，不像是中国大陆，它是非常的紧缩，那国民政府是非常的开放啊，所以当时来这个大陆的传道人好、啊，还有多达50000人的信徒就加入啊。那抗战结束的时候，台湾的主要的教派以长老会、日本圣公会还有真耶稣教会为主啊，可是到过了之后呢，我们看有各教派还有各式的那个差会都起来啊。那现在发展最快的，我们看到是灵粮堂啊。 林良堂算是以前那个赵世光啊，赵世光牧师他所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台湾的教会历史啊，很简单，对哈。但是要知道台湾的历史，你要先看到台湾这个历史的本身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其他的海外的华人啊。那我们看到，相对于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压迫啊，受到限制，海外的华人比较多的享受到宗教的自由。啊，所以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哈，我们看到以台湾2300万最多，其次是印尼啊，有人说800，有人说1000，啊，其他是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啊等等，美国有大概400万，啊，新加坡大概有300万啊。那这些华人都在宗教自由的保障下啊，他们就有不同层面的发展啊。那他们为中国的福音工作也做出贡献啊，特别是在异文化的环境当中，他们也扩展宣教的视野。所以在让这个世界各地哈，这个福音哈，也借着华人哈，可以展开来。那我们先看这个香港啊，香港这个例子啊，因为这香港也很重要啊，因为香港在1949年之后，很多的宣教机构也是移到香港那里去啊。那香港在1842年的时候，鸦片战争以后就割让给英国哈，一直到1949年，香港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哈香港教会，他们把香港看到就说，哎呀，你是广东省的一部分啊。或者说是广州教会就派一个人去那边去帮助他们啊，所以本身没有独立的发展啊，大部分只是一个分堂，人数也不多啊。那新中国成立1949年之后啊，那原属华南教区的香港教会开始啊，发现跟国内的教会这个关系没有办法维持，只好独立运作。还有在那个时候，很多原来在中国的差会跟宣教士啊，他们也撤到香港，他们不是撤到香港，就撤到台湾啊。那随着还有很多的中国难民移入了啊，所以中国香港教会便有突破性的发展。那他们有宣教士统计，在1955年的时候啊，香港大概有188家的堂会啊，信徒有50000多人啊。到1962年的时候，这个人数啊就增加了将近一倍啊。那信徒也是一样啊，教会都是增加那么多，啊，而且占当时人口的3.2%啊。那而且在当时啊，基督教因为在香港当时也在开发当中啊，还有很多做社区社会的服务，譬如说办学校啊，当时政府还没有那么多钱啊，可是教会他们有一些钱啊，他们就办学校。所以你如果从香港来，你会发现在香港有很多的教会学校啊。那香港有一些公立学校，但是很多私立学校啊，这主要的私立学校办的啊，大部分是这个教会的啊。所以很多信徒啊，后来他们大的时候信主，他们会讲到他们小时候，哎，记得他们上的是教会学校哈，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做一些这个撒种的工作哈。那1997年，我们知道香港回归中国哈，那很多人很多吓跑了，还没有这个之前，可是后来发现，哎，中国真的是实行他的诺言，一国两制啊，真的不干涉他们，他们要民主，他们要干嘛都可以。哎，后来发现在那边宗教也是可以自由发展哦，所以他们又继续哈。香港有一个叫基本法啊，它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啊，所以宗教可以组织，可以按照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啊院校或者学校、医疗等等机构，还做社会服务啊，所以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因着这样子的啊确定，所以所有的教会他们继续能够正常的运作啊。而且这个香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因为它纳入很多不同的宗派堂会等等的，啊，很多的机构在香港，所以香港的影响力也很大啊，渐渐的很大起来，而且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施工。所以现在很多的特会啊，中国大陆不能办，那你就到香港去办。所以中国这个那些领袖，家庭教会的领袖，只要啊能够申请到香港去办签证啊，能够进到香港去，他就可以参加那边的聚会啊，甚至在那边接受装备啊。所以在香港的发展是这个样子啊。那澳门就不一样哈，我们看澳门跟香港是蓬勃的发展哈，但是我们知道澳门是马礼逊第一个来到中国，就是在澳门停下来，可是澳门在当时是属于天主教，是葡萄牙的这个属地哈，所以他并不是跟当地的人传福音啊，他是跟广州的那个华人传福音哈，所以相对之下澳门的发展就比较受到限制哈，所以到现在你看它的比例来讲的话占得很低哈，所以在这个44万人口当中哈，大概只有1%是基督徒啊，不像是香港哈，基督徒数量就很多哈。那我们看新加坡的情形哈，那新加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国家哈，它是在马来西亚以前属于马来西亚联邦，后来哈独立， 那独立之后，因为它里面人口的结构啊，70%啊，超过70%是华人，其他是马来人跟印度人啊。那它这个教会也是，我们看现在新加坡教会也很蓬勃发展啊。但我们看这个整个历史来讲，是1807年马里逊来中国的时候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传福音给中国人，所以他就在马六甲啊，记不记得那个马六甲，他就办了一个英华书院在那里啊，他把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进到中国的一个基地，而且在那边办学校啊，办了很多刊物啊，然后甚至开教会。当时是他的一个同工叫米莲，他在那里也真的是设立一个教会啊，一个60人的华人的聚会点。那后来新加坡这个殖民地被成立之后呢，大部分的居民移居到新加坡，因为很多华人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基督徒就聚到那里去了啊。那这个成为在新加坡岛上最早的华人基督徒啊。那1823年米莲也在新加坡那边去办学校啊，他也跟那里当地的华人提供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教育啊，而且开始有个聚会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虽然有西方差会也陆陆续续到了新加坡，可是在20世纪之前哈，西方差会他把重点放在印度，放在中国，新加坡只是一个辅助的啊，并不是一个重点啊。那可是在1949年之后啊，就不一样了。1949年大批宣教士离开中国，所以他们要找另外找地方，他们有的到台湾，有的到香港，那有的呢干脆就到新加坡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人到新加坡，因为有很多的华人。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哈，叫内地会，啊，内地会后来搬到哪里去呢？不是到台湾，也不是到香港，而是到新加坡。啊，后来他们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徒团队哈 ，OMF 这个组织啊，他们在新加坡成立了总部啊，所以新加坡的福音工作在那里开始就蓬勃的发展的。1865年开始独立了啊，经济开始稳定成长，那政治清廉还有有效啊，所以教会也开始逐步的成长。那到现在啊，我们估计到1990年的时候，有15%的人是基督徒啊，现在可能超过20%了啊。那我们看北美地区啊，那北美地区的华人哈，他们怎么来到美国哈？一般来讲可以分成三波哈，第一波叫劳工潮。
我有个问题，既然那么早基督教传到中国、台湾，那为什么好像这样？好像那个台湾的那个宗教还是以佛教那么强，为什么会这样？
对，所以这是几方面的哈，几方面的，就是因为台湾本身那个民间信仰也是很强啊，虽然是你很早啊。那一般来讲的话，那福音上要有突破，一定是要有圣灵的工作啊。像在中国大陆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突破啊。你如果从中国大陆算起来，是1807年开始。但台湾算起来是1865年开始，那现在台湾有没有突破呢？其实现在台湾有突破了啊，你不要小看台湾啊。所以台湾的现在目前的情况，你看在城市里面，城市信主的比例非常高。有人在讲说大安区啊，大安区呢在那边信主的比率啊，甚至超过20%以上。很多教会哈，动辄都是1000个人以上，啊，他们每次聚会可能一堂两堂还不够，还3堂4堂。所以你现在如果在台湾，你看到城市啊，城市的很多的教会已经开始
是年轻的，
对，也是年轻，新加坡也是年轻的。
台湾的民间教主要是马祖的很多嘛，马祖跟闽南有关
啊，
那个沿海可能就是马祖的信仰影响也很大。
对，所以在乡下啊，你看乡下有很多的庙宇，所以在乡下福音还是不大容易传，所以你会像基层福音啊，陈世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有人去。在他们的乡下的地方，发现哦，怎么人这么少？可是如果你到城市的教会，感觉就不一样，哦，整个气氛啊，就是基督徒。然后在学校里面发现，哎，老师跟学生之间也有很多基督徒。还电视上看到很多的明星，哇，很多都是艺人，我们讲艺人，他们都是基督徒。在有一次办一个特别的聚会啊，布道会，结果200位艺人在那边一起唱诗歌，你看看这阵容多么强！强大啊，所以现在已经是在艺人的圈子里面啊，讲到说你是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就是说哎好像想不好意思不想让人家知道，反而说哎你还没有信主啊，就有点奇怪啊，所以现在信主比例是越来越高，所以台湾是突破，但突破点现在还是在城市里面啊。那但是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在乡下乡村地区，可是乡村地区我们看就是属灵的一个诠释啊， 就像妈祖很多的民间宗教一贯道，还有佛教，好很多的那种，还是在台湾是蛮有相当的实力啊。所以是一个在属灵上空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是有个征战在那里。
那你刚才说城市的话是？还是以北部嘛，那南部是不是也城市也是类似的状况？
有些南部也有一些城市，人数也蛮多的，但是就是先从城市开始啊，情况是这样子，因为城市比较不受那个民间的信仰影响，不是那么强烈啊。
其实革新带动比较快，
革新带动比较快，对，所以看看电视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 Good TV 上面。访问我们看到找一些见证人，林书豪的，连林书豪这么有名啊，他办了一个神迹奇迹之夜，是然后好多的明星都一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让人们，因为人们喜欢看这个啊，所以从这当中他们也可以为主做见证。好，北美的情况是这样子哈，你看它是劳工潮，那劳工潮主要是在1848年这个淘金热啊，我们讲旧金山有一个叫 Hope Nair 啊，就淘金潮。那我们为什么叫旧金山啊？但当时他们这些人就是被雇来就是淘金啊，做淘金的工人。还有后来哈、啊，在1860年代的时候，他们建筑太平洋铁路啊，所以这些华工哈、啊，对美国的建设是蛮有贡献的啊。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那这个美国各宗派开始向华人传福音啊，也就是说这些留下来的那些华工啊，他们后来定居的。那他们也成立了教会，在当时所成立大概有7间教会啊。20世纪初的时候，那美国华人教会开始转交，过去是美国人来带的啊，后来由亚洲的移民或者是在美国的牧师在美国生长啊，这个华人受过神学训练的，让他们来带领。到1931年的时候，他们统计大概有64间华人教会。那到1949年哈、啊，到1978年这个期间啊，有个转折哈、啊，是这个新中国啊成立之后，那这个期间啊，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台湾、香港那一带哈、啊，有很多到美国来念书啊，有很多这个学生，我们叫那个留学生，那这些人哈、啊，他们就参加很多夏令会啦，还有他们就成立查经班啊。然后在60年代发现啊，有华人的地方，有华人学生的地方，就有成立查经班啊。你们如果早点来美国，你们就会体会到这个情形啊。那这个就成为福音的据点，还有训练的基地啊。然后后来70年代的时候，美国跟加拿大移民放宽啊，开始很多华人就住在美国留下来了啊。所以北美华人的教会开始就增加了啊。然后居留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留学生，他们过去是查经班，后来他们就成为教会啊。所以开始，哎，这边有很多华人教会起来了啊。到1989年啊，我们知道是6.4事件啊，那很多留在这个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啊，他们就可以拿到绿卡。当时拿绿卡大概估计有8万到10万人啊，是很多。忽然之间啊，这个留学生多起来，在美国定居的多起来。那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哈、啊，他们对福音的态度哈、啊，他们也很开放，也很渴慕，所以很多人开始信主了啊。那许多这个学人团契啊，福音机构就纷纷成立了啊，所以到现在哈、啊，我们看这个美国有多少教会，华人教会，光是在湾区他们算估计大概250间啊，所以全美国他们估计有超过1000间啊，1000间的华人教会啊，这是他们的统计啊，你可以看是有这么多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啊，所以你看华人地区是。华人特别是多的地方，福音就这样广传。那我们看一下现状啊，现状是华人的教会的现状。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世界华福中心发布的统计啊，他说，除了香港、澳门及台湾啊，以主要华人为聚集的地方，海外华人教会哈、啊，我们看最多的国家哈、啊，我们讲最多华就教会最多就是美国，有超过1000，还有马来西亚、印尼啊、加拿大、新加坡及澳洲。那其余像欧洲啊、拉丁美洲、非洲还有中东，都有一些华人移民，在世界各地都有啊。那反正有华人的地方，我发现就有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因此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教会。那华人的教会不断分布到全世界，而且不断的发展啊。那在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因为华人基督徒啊那个不断的增加，而且华人有个现象啊， 你如果成立教会，人数一多的话，他马上就成立教堂，所以教堂就特别多啊，就成立礼拜堂啊。然后在世界各地啊，我们看到就建造最多礼拜堂的，发现就是华人基督徒啊。那海外华人过去几十年来哈，从也从未曾停止啊，为中国大陆的教会还有福音的事工带导，所以他们这个随着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的增加，我们发现海外各地的华人教会也在稳定中发展啊。所以我们看到海内外的华人都是一样经历复兴。所以我们看看哈，这个现在的现状啊，台湾人口大概2300万，根据2009年统计，全台总共有4000多个教会，是将近4500间教会啊，还有福音机构有1000多间啊。那信徒的人数啊，他们说是有140万啊，占了6%啊，所以这个是包括儿童啊，所以很多儿童有的教会儿童主日学是非常兴旺的，好几百个啊。那而一般来讲，城市地区比较兴旺啊，乡村地区比较弱小啊。那原住民的比例较高啊，那台湾就成为全球啊最多的海外的华人教会啊。那在1989年到2009年，在20年间啊，基督徒的成长率啊，我们算起来是达117啊，较同期台湾的人口成长率啊15%高出很多啊。所以我们看台湾的教会啊，不是说没有发展再发展啊，只是现在还在寻找一个突破点啊。其实现在已经复兴已经开始烧起来了啊，只是迟早的问题啊。那香港呢？我们看香港是全球这个海外华人教会第二多的地方啊，它人口有700万啊。根据2010年的统计，这个全香港的教会人数达1250家啊，会众人数达32万啊。对照这个2004年的调查啊，他们增长了有6.2%啊。那他们是跟中国教会一起成长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复兴啊，在香港教会当中也有啊。香港有一个叫611灵粮堂啊，他们发现啊，他们在这样成长下去，他们是2003年成立的啊，那 SARS 期间啊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他们一连续。开每一天都有布道会，开了100场吧，连续100天，刚好在 SARS 期间啊。但是很奇妙，神就保守他们啊，然后教会就不断的增长。他们估计，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超过1万人的教会，所以是这个复兴的火也在香港啊点燃起来。那我们看另外，就是说在非华人地区啊，除了香港、台湾之外啊，我们看世界各国也成立了啊。我们看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最多有1200间啊，刚才我跟你说了啊。那还有华人的基督教机构有330间啊，不管是神学院啊或书房等等的。那马来西亚华人我们看哈，有640万华人基督徒哈，有35万，超过5%啊。教会也是有1200间，有很多的间啊。有的教会并不多哈，并不大啊，可能50个人啊多少啊，但是他们还算是一间教会啊。但你不要小看他们啊，哪一天他们变成100人、1000人教会，你也不晓得啊。那其余在世界各国哈，我们看这个教会数字比较高的啊，像印尼啊，你看华人教会有400多间，加拿大啊，华人教会有400间啊，这个都是华府那边统计下来的啊。那新加坡的华人教会大概有300多间啊，还有华人机构，很多机构在那里。那还有澳洲啊，大概有225间啊。还有其他华人教会超过100间的有南韩、英国啊，超过50间的有泰国、菲律宾、澳门等等啊。那反正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多多少少就建立教会啊。有些虽然数字不多，但是都稳定成长。所以这些记录哈、资料啊，那有的并不见得是很完整啊。像我看哈、因为我去过匈牙利啊，我在布达佩斯那里，我就知道说在那个地方大概有7间华人教会。可是他们统计那边只有2间，所以有些统计并不是很确实啊，可能有很多没有被记录到。
像韩国教会很兴旺，他们是不是？
因为他们很会祷告啊，他们一样。中国早晨5点钟，那韩国是早晨3点、4点更早啊，而且他们常禁食祷告啊，所以他们是蛮付上代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也要讲到华人的教会的历史，大致上这样。台湾的历史你们大概有概念啊，那在世界海外的华人也历史也大概有概念啊。所以你不要小看，所以 有些教会现在可能小，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说明就有些突破哈。现在比较多的是在美国，啊，在东南亚，那欧洲现在才开始，刚刚开始啊，建立一些据点啊。那很多国家可能就一个教会、两个教会在那里啊，在大城市里面。可是这个当中，如果渐渐哈，大家有负担，为着那里祷告哈，所以不管是欧洲、非洲、中南美洲啊。那只要有华人地方，只要有复兴起来的话，说不定啊，有更多的华人会信主。那华人信主，他第二代、第三代之后，他们就变成当地人，所以他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到啊当地人那里去啊，所以福音就变成怎么样，传到地级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讲说，中国人要承接福音的最后一棒，有没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道理。神为什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刚开始是让犹太人散布到世界各地？现在神是让中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啊，别人可能还不想去啊，可中国人特喜欢的，可能人也比较多哈，所以只要有能够去海外哈，所以现在有很多不管是用各种的方式啊，他们到那个地方可以生存下来啊，那就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所以像袁志明他所做那个彼岸，
嗯，
彼岸所讲的，他前面讲的是中国的教会的历史，可是后来讲到彼岸的时候是讲到海外中国华人的历史啊，所以你们有机会你们就可以看看啊，在美世界各地，真的是在世界各地，你看到有华人的地方，然后就福音传给他们，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信了，然后他们就成立教会，然后他们很多的见证啊。所以
王牧师，我还请问一个问题哈，像现在就说教会高中东派的合一的，你比方说这一次香港这个那个回家这个聚会哈，那有些他不合意，他要独立的时候，他是不是对宣教没有负担？比方说真耶稣教会，有些他们不跟别人合意，觉得他们是对，可是就很难起来，你知道没有？
对，他们这样的话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哈，因为他们就是会，
他觉得跟别人没办法合，其实神是要合意完了福音才能。
所以让我们的眼界被打开哈，以前很多的宗派啊，然后。这个新中会成立发现不行，所以宗派的藩篱被打破哦，很多东西到后来我们也许没办法自己去改变自己，那但是哎，上面一来你就改变了。你在中国有没有真耶稣教会？中国没有真耶稣教会哈，中国也没有家那个基督家庭哈，像一些他们特别标榜他们是独立的，不跟别人来往的啊，到后来这些人怎么样就被解散了啊，被解散。如果你要加入，可以你变成三次教会，所以你
不合意你就没办法扩展。
对，所以神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会发现被迫，你就被迫解散。解散的结果是，哎，所以三次教会有没有他的贡献？也有他的贡献啊，让我们不得不合一。然后发现，哎，这宗派的这个藩篱，这个其实也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所以在中国大陆，反而这个宗派的那个界限不那么明显啊，只是可能在神学观点会比较坚持一些东西，可是对宗派的观点。不那么强调，啊，所以
这个宗派观念还是要打破。
对对，
我们说，我问你，就说像韩国他们兴旺那么的，教那么兴旺，他们有没有这种宗派之意？
他们也有，对，他们也有，但是他们鱼那么多，我们不需要在自己去发展啊，各自去发展。所以像韩国的长老会也是发展的非常好啊。历史啊，我们了解事情那。要不要去判断，你们自己去斟酌。好，我们就讲到这里。